他们的父这个奥塔斯要去传福音前，他们唱了这首诗歌。这首诗歌的名字叫做《我们有一故事传给万邦》。他的歌词是这样子说的：我们有一故事传给万邦，人使人心回转归正。这故事真实又美妙，满有平安与光明，满有平安与光明。因黑夜必要转为晨光，到正午更显得更辉煌。基督国度就降临地上，全地充满爱与光。他们一起唱完这首诗歌，高高兴兴的跟他们的家人、跟他们朋友、同工们说声再见，他们就浩浩荡荡的出发到那个从没听过福音、没有开化的这个诗人民族去传福音。几天以后，坏消息传，举世震惊，因为他们五位年轻的宣教士都被食人族杀死。有不少人听见这个消息后，他们就开始含泪向主呼求。他们呼求说：主啊，求你借着那五位宣教士所流的血，能使我们明白他们的血不会白流。求主感动我们，激励我们，引导我们，效法他们可以为那些未开化的土人献上生命。同样求你们感动我们，让我们也能够立志前往那未开化的那些福音的人当中去传福音，去传就还福音的债。那一年神听他们的祷告，所以宣教侍奉大大的复兴。不少世界的优秀的青年人加入财团的财会，奉献自己前往最落后的、最落后的族群中去宣教。此外，这个五位的宣教士的太太、妻子们听见丈夫殉道的消息后，他们向主祷告说：我们相信、确信他们的血不是白流，是要成为奥卡教会的种子。所以他们决定没有离开那个地方，就留在附近安全的地区向奥卡族人传福音，用主的爱来爱那些杀死他们丈夫的。这个故事还没有完，十年以后，这个奥卡族的第一个教会建立。组织教会的长老，他的名叫戴威，他做见证说：我就是当时参加惨杀那五位宣教士的其中之一，又吃了他们的肉的大恶者。今天他成为教会的长老。十年以后，这个长老戴威他又立志，他要深入亚马逊河下游，像在那另一群更可怕的土人食人族传福音。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从宣教的历史当中，我们知道福音的种子往往是殉道者的血所浇灌，福音的种子往往是殉道者的血所浇灌。今天数十万奥卡人因着福音得蒙拯救，神借着这位五位宣教士的牺牲，将奥卡人带进他的国度。什么是宣教？我们可以说，狭义来说，宣教就是跨文化、跨地域的传福音，带人做主的门徒。广义来说，就是传福音，做主做见，为主做见证。我想在座对广义这个传福音、为主做见证都很熟悉。那我今天我主要就是要在这个狭义上面，就是为跨文化、跨地域的传福音 带领做主的门徒，我们来做个分享。在《使徒行传》26:18，神对保罗说：“我差你到他们那里去，要叫他们的眼睛得开，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权下归向神，又因信我得蒙赦罪，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所以换句话说，宣教也就是说，神差派他的工人到撒旦所管辖的地方，叫人的属灵眼睛得以开启，归向神，是属灵的征战。所以宣教是一个属灵的征战。我们等一下就来分享我们如何为宣教来祷告。我们从整本的圣经，我们可以看出来，神是宣教的神。我们所敬拜这个神，独一的真神，是一位宣教的神。我们可以从圣经，整本的圣经，从头到尾都可以看出这个主题。圣经从创世纪到启示录有一个连贯性的主题，就是宣教的主题。神在宣教这个中心，他的思想是永远没有改变。神的心意是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换一句话说，新约旧约圣经统一的主题，就是神到普天下为万人预备救恩。所以整本圣经的记录都反映出神如何愿意万国万民都认识他，认识他是独一无二的真神，创造宇宙万物人类的神，并且由于认识他而降服他。我们先来看旧约，从旧约圣经看宣教。我们从创世纪1:10-11诉说这位神是创造天地万物的真神，凡被造的都属于他，都应该敬拜而顺服他。但是因为人的罪，却是人类与神隔离。到挪亚那个时代，神就用洪水毁灭人类，留下一人挪亚一家八口从头开始。但是很不幸，挪亚的后代继续犯罪，背叛神。他们甚至要建一座高塔，叫做巴别塔，要为要传扬他们的。神没有继续再用洪水来毁灭人类，他却呼召一个人出来，就是亚伯拉罕。他用亚伯拉罕把他的后裔，把他的人类从他的后裔往回来归服神。这就是神在历史中伟大的计划，宣教的计划。我们继续来看，从新约来看这个宣教。到新约的时候，耶稣基督这位最伟大的宣教士，他就亲自道成肉身来到世上做宣教的工作。因此是神自己亲自来到世上向人宣扬救恩。所以我们可以在新约的每一本书里同样看到，圣经是普世宣教，以这个普世宣教使命不能分开。另外，圣灵、圣父、圣子三位一体的神，在宣教的角色分工上，也都发挥了不同的功能。整体来说，圣经它的启示是基于神的属性、父神的恩典及永恒的救赎计划，是包含所有的种族，包含所有的世代。那我们从新约来看，特别在四福音书说的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受死及复活，显明神的救赎计划将如何实现在全人类身上。 最后使徒行传还有其他的新约的书信强调圣灵如何在世上运行，使神的救赎成就在个人、家庭及民族当中。所以我们从新约、旧约可以看到神是一个宣教的神。那我们现在来谈、来分享为什么要宣教，为什么要宣教。有一点在那个马太福音第一点28:19这样说到，主耶稣的命令。所以为什么要宣教？宣教跟我们每个人有什么样的关系？第一个是主耶稣的命令，28:19这样说：你们要去，使万人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的名给他们施洗。所以为什么要宣教？第一点是主耶稣的命令，第二点是神的慈爱。马太福音9:36这样说道：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于是对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价。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宣教？因为神的慈爱，他来救赎我们，因为他的爱也逼着我们，让我们也去还福音的债，去向那些困苦流离的人传。所以为什么要宣教？第二点是神的慈爱催逼着我们。第三点，教会是为了宣教而有的团体，有宣教才有教会，不是因为有教会才去做宣教的工作。宣教不是教会存在的附属品，教会是因被差遣而存在，为宣教而建立。接下来我们来探讨，那我们会问说要去哪里宣教？使徒在使徒行传1:8，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所以去哪里宣教？神在圣经很明白地告诉我们，到直到地极，所有的地方是我们宣教的地方。所以是同文化、近文化、跨文化的宣教。什么是同文化呢？好像就是说我们是华人，是中国人，所以我们向我们自己的华人传福音。那近文化有可能就是说，那我们去泰国、去越南、去新加坡、马来西亚，跟那些跟我们文化很接近传福音。那跨文化也就是说，比如说我到东欧去，我到回族的地方去，或者到其他的跨文化的地方去传。所以我们要有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全球的心胸，有本地的行动。谁能去宣教？我想是所有的基督徒，有愿意去传福音宣教的基督徒。那有可能会问说，那我们没有时间，我们怎么可能去参与宣教？其实参与支持宣教的方法有很多，祷告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我们等一下会再分享。其他用奉献来支持宣教也是很重要的，因为很多宣教机构、很多宣教士需要物质上的支持。什么时候该宣教？在哥林多后书有讲到，我们与神同工的，也劝你们不可徒受他的恩典，因为他说，在悦纳的时候我应你们，在拯救的日子我搭救了你。看来现在正是悦纳的时候，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所以什么时候该宣教？就是现在。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就是现在该去宣教，参与宣教，支持宣教。刚才我们有提到，所谓宣教 就是神差派他的工人到撒旦所管辖的地方，叫人的属灵眼睛得以开启，归向神，是一场实在的属灵征战。那真正的武器是什么呢？真正的武器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的祷告，需要有能力的祷告。就像摩西在山上举手祷告，山下的百姓便能够战胜亚玛力人一样。所以宣战征战的成败，关键在于有能力的祷告。宣教士的背后必须有一群代祷的勇士，能够传讲救恩。在他们在传讲救恩、训练门徒以及在训练本地领袖的工作上，我们需要为他们代祷。在这几天我在准备这个讲章的时候，我能想到的宣教士所面对的困难是什么？有可能有比这几点还更多的，但是我能所想到的第一个是语言的不同、文化的风俗、吃不惯的食物、气候、不见果效。不见果效就是说他们有一颗很热忱的为传福音的心，倒是在那个地方有可能当时一下子没有办法看到有很好的效果果效出来，所以他们会就是很失智，所以这是他们所面对的困难。还有他们要面临离开他们的家庭，离开他们的家人，所以宣教士所面对的困难大概有这几点。我们如何为宣教士祷告？为宣教士，我们应该为他们和神的关系祷告。我们不要以为每一位宣教士好像都是属灵的领袖，都不会很失智，都不会很没有信心的时候。同样的，宣教士跟我们每一位都是有血有肉的，所以我们要为他们跟神的关系。第二点，我们要为宣教士的身体及心理健康祷告，因为他们在外地有不同的文化、风、气候、食物，所以我们要为他们祷告。第三点，我们要为宣教士的家庭祷告。有时候宣教士带领的全家，有时候还有小孩子到一个地方去，教育的问题、语言的问题、交通的问题，很多家庭上的问题、小孩子不适应的问题，所以我们要为宣教士的家庭。还有我们要为宣教士的同工祷告。宣教士不是一个 单独作战，他要跟他当地的同工们，或者你差他出去的差会教会一起同工。所以我们要为宣教士跟这些同工们有合一的配搭，我们要为他们。还有就是我们要为宣教士侍奉的国家这个地区，这个地方、那个地方、那个国家，如果有些不经济上或者是政治上不平安的地方，很容易影响宣教的工作。所以我们要为宣教士在当地的地区、当地的国家祷告，求神能给他们一个平安的环境，让他们能够传福音。我们也可以从使徒保罗的教导，我们大家一起来念这几节的圣经。我们保罗他在新约里面有教导我们如何为宣教士来祷告。我们一起来念第一节，哥罗西书四章三节，请求神给我们开传道的门，能讲基督的奥秘。那我们一起来念以弗所书六章十八到二十节，一起。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必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也为我祈求，使我得着口才，能以放胆开口讲明福音奥秘。 为这福音的奥秘做了乃这属灵的事，并使我照着当尽的本分放胆讲论。最后一节，帖撒罗尼迦后书三章一节，为我们祷告，好让主的道快快传开，得着荣耀。我们可以从保罗这几个经节来学习为宣教士宣教的。在几年前，我有一个宣教的机会，我跟一个那时候我在普林斯顿的弟兄，我们到保加利亚的首都索菲亚，那边有一个华人教会，我们去那边宣教。这个教会以前是一个香港的一个牧师所成立的，还是一个宣道会所成立的教会，但是这个牧师后来得到癌症，所以他就搬回美国治疗，没多久就回天家，所以从此这个教会就没有牧者，没有牧者来喂养他，所以我们普林斯顿教会就支持这个在当地的保加利亚的华人教会帮助他。我跟这个弟兄很爱这个教会，他大概我跟他去的时候，他已经去了四次或五次。我跟他去的时候，我才能够体会到保罗在保罗书信讲到的一些我以前没办法体会的东西。就是因为这个弟兄他很爱这个教会，所以当地的那些一些的弟兄姐妹们，他名字都记得，还有那些的小孩子什么名字什么名字他都记得。所以我们在出发以前，我就为这个教会祷告，他都怎么为谁祷告，为谁祷告，为这个小孩子祷告。所以就像保罗在保罗书信其他，他为这个教会祷告，为什么祷告，为请安，为什么。所以当时我以前念保罗书信，我没有那样的体会，但是我跟这个弟兄一起去的时候，我才能够体会保罗那个心肠，他带领那么多他所成立的教会那些的弟兄姐妹，每天常常为他们祷告，在那里他们的属灵的状况，遇到什么的异端会不会跌倒，他们的身体，他们的健康，他们的经济有没有办法能够在那个时代能够站立得住。所以我跟这个弟兄去的时候，我看到那些弟兄姐妹，看到这个弟兄，他们就哇好高兴，就好像一个伯伯来到他们当中，又来探访喂养他。我跟这个弟兄在那个华人教会，那个地方是一个很多中国大陆去的商人，他们在那个索菲亚有个很大的市场，他们在开店在卖东西，市场有大概有几百间的店面，是室内的，但是是不是很不像我们的 mall 这样这么豪华，是很简陋的一个市场。那大概有四五百人的华人从中国大陆去那边开店，那每个店面有大有小。那我跟这个弟兄就是住在一个短学中心，然后我们每天早上很早起来，我不太会煮饭，都是他煮，所以他煮完我们就感谢一起祷告，为今天我们所要出发的所要做的事情，就像这里所说的，求你给我们开传道的门。当时我们去的时候，我们普林斯顿教会也是所有的弟兄姐妹为我们祷告，因为我们去到那边环境不舒服，还有为我们的家庭在留在美国的祷告。所以我刚才分享这几点，也让我深深的体会保罗他所要祷告。所以我们每天早上到那个市场祷告完后，到那个市场的时候，我们就是每一个店面的去探，有的店面，有的那些人，这个弟兄已经有认识，但是我是第一次去，我什么人都不认识。那我们就进去，不管有认识不认识，就问他们的安，问他们需要什么，要我们什么做担当，然后求圣灵的带领，许可的话，我们就传福音，带他们祷告。所以在这个几个经节，真的是需要一群人为这些宣教士祷告，求神给他们开传道。
你想我们每一个店面，每个店面，每个人，我们不晓得他们在想什么。那我们要开讲的时候，我们真的需要神为我们开那城啊，而且也求神让我们能够有口才，也能够放胆开口讲福音啊。这个不容易，你如果那么多的店面，有时候我不记得有什么人对我们有不好的脸色，但是有时候你会觉得他没有什么兴趣啊。我们通常我们会这样介绍啊，就说你们好，我跟这位弟兄，我们是从美国来的。为什么要讲美国？因为他会有时候在那个地方，因为那个国家是在苏俄瓦解后独立没几年的国家，所以政府很腐败，而且他们知道华人在那边刚开始的时候生意很好，因为这些商人他们从中国大陆进货，可能可以用很便宜的东西去买货，然后就货柜就运到那个地方啊，所以他们开始可能有赚一些钱，所以当地的人就有时候会给他们就是敲竹杠，或者政府也会给他们就是不好的脸色。有好几家他们的货柜被扣在海关没有办法出，还甚至有的货会被冲走。所以我们就这样介绍说，我们是某某的，让他们能够安心，然后我们能够继续来分享。所以需要有很多的胆量，跟不同的人传讲、分享，为他们祷告。那在晚上的时候，我们就探访家庭，为那些有问题的，有可能遇到家庭婆媳的问题、夫妻之间的问题、孩子教养的问题，有很多的问题。在那两个礼拜的时间，我们探访传福音，然后晚上带他们做查经的祷告，然后我自己也带他们做一个家庭辅导的一个课程。所以在那十几天的时间里，身体是真的很疲惫，但是心里是非常的喜。我回来我跟美美说，在那几天我没有时间去烦恼这个事情。我是一个很容易烦恼的人，你们以后如果跟我很熟，你就知道啊，伟杰怎么那么容易。但是在那十几天，在那个地方，你根本没有时间去烦恼，因为你看到那么多需要你关怀的人，你没有时间想到你自己的问题。而且我也相信，那时候属灵非常的火热，而且虽然身体很疲惫，但是知道后面有一群代祷的勇士在为我祷，所以非常喜。我们去探访餐厅，因为那边华人也有很多开餐厅。我们就去探访餐厅，去帮忙他。我分享这个我真实的经历，就是真的就像这样所说的，我们要为宣教士祷告，因为宣教士不可能单独作战，我们要求神为他们开传道的门，他们能够传讲基督的奥秘，而且让他们有口才，能够放胆开口讲福音啊，也让主的道能够快快成得着。在1900年，我想大家都听过很多，听到这个义和团事件这个故事。在1900年，义和团事件殉道的传教士，他们怀着一股爱神的心，带着耶稣基督的爱，漂洋过海到中国，为了将福音传遍中国，将上帝的爱的种子传遍在中国。他们献出他们宝贵的生命，但是他们并不后悔，他们也没有怨言，因为他们早已将自己的一切向主摆上。在这次义和团事件中，总共有241名传教士丧失他们的性命。这241名当中，有53名儿童婴儿，因为他们为主摆上他们的性命，牺牲他们的性命。过了几年以后，有一些人找到他们这些传教士所写的遗
也就是他们知道自己已经可能要被杀了，他们就在那个地方写了这些遗言，有人就把它发表出来。我要现在向大家来分享几篇，几个宣教士所写的。有一个宣教士他这样写说：我像是一头公牛，或用我耕田，或放我在祭坛上，我都准备好。因为另外一个宣教士这样说：我们的血会像水泥般做成的地基，神的国度在这地上会蔓延，我们虽被铲除，主名却不高举。平安，完全的平安，也许数小时或数天以内，我们就会重聚在中央。他们都是好人，我们要在那里聚集。神保守他们是为着那经过火和水所洗礼的教会。另外一个宣教士，他跟他的家人这样说：亲爱的，多亲近主，少抓住世界，除他以外，再没有可以寻找那种出人意外的平安。我很想给每一位信心，但力不从心。这一刻，我即需要保持安静、平安、安稳。我没有后悔到中国来，唯一遗憾的是，我只做了这么一点点。最后一个宣教士这样说的：殉道者的血是教会的种子。如果死亡是我侍奉主基督最好的途径，他说：如果死亡是我侍奉主及耶稣基督最好的途径，那么我已经准备好去迎接死。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从这些活生生的这些宣教士他们所留的遗言，我们真的很感动。今天神也将宣教的使命放在我们身上，我们真的要为宣教、为宣教士祷告。我想在这个末后的时候，有很多人还没有听过我们的家人、我们的亲人、我们的朋友、同事，还有在远在很远的地方，所以我们真的大家要一起同心为宣教、宣教士祷告。在网络上有很多你可以找到一些宣教机构他们所需要带的，我们不一定，我想很多人吧，不一定说你一定要去，但是你如果没办法去参与宣教，我们可以在祷告真的支持这些宣教差传的宣教士，甚至我们可以用奉献来支持他。那我们一起同心为宣教祷告，好不好？我们以下有几分钟的时间，我们自己跟神有一个安静时间，我们祷告，求神激励我们，给我们看到我们如何能够参与这个宣教，如何能够为宣教机构、为宣教士祷告。那最后我们做个结束，我们用几分钟的时间，